在上一部我已经说过了，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纳粹模式的核心问题，就是可持续性很差。希特勒仅凭少量的国有企业集团，无法长期维持如此庞大的动员成本。到1938年的时候，德国政府已经走到了财政崩溃的地步。这一年德国的财政收入177亿马克，而财政支出超过300亿马克，几乎相当于收入水平的一倍。此时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已经全都被关进了集中营，财产也已经被收割完毕。希特勒想不出办法弥补如此巨大的财政亏空，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无法再维持，希特勒走投无路，于是只能发起战争。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区正式进入战争状态。注意，虽然德国进攻波兰这件事本身算是一次突袭，然而战争并不是一件突然的事。此时的亚洲地区早已打成了一片废墟，日本军队早已经横扫整个亚洲，将孱弱的中国军队赶到了重庆苟延残喘。在欧洲，每个人都知道战争即将爆发，并且一定会由希特勒发起。此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一边对抗仍在肆虐的经济危机，一边进行战争准备。搞笑的事情在于，因为战争准备会消耗大量的物资，所以居然还大幅减轻了此时欧洲各国的危机肆虐程度。到1939年9月，事实上各国都已经基本完成了计划中的战争准备，都是以各自的最强战备状态来应对德国的进攻。然而事实再次证明，欧洲的议会式民主模式不仅没有对抗经济危机的能力，当然也没有应对战争的能力。德国打出了震惊世界的闪电战，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基本上每周灭一个小国，过程中连像样的战斗都没有发生。大致上就是德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而归，就地投降。1940年5月10日，德军开始向法国进发。法国议会对此十分震惊，于是开始召开漫长的讨论会，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否授权法国总统对德宣战，并授予总统以充分的军事指挥权。接下来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奇景，议员们开两天会就休两天假，整体十分悠闲，就这么一直开会，开到6月22日，德军攻入巴黎，将正在开会的议员们一网打尽。一直到这个时候，法国议会依然没有做出授权开战的决议，所以前线的士兵也没有获得早就装在仓库里的新式半自动步枪。所有筹备已久的要塞和重炮都只是一个空壳子，基本上没有配备超过一天的弹药量。议员们对此理直气壮，没有我的授权和投票，你总统当然无权发起战争，前线当然也不能配备足够的武器弹药。至于我什么时候完成投票，那当然要等我开完会完成辩论。这就是伟大的程序正义，即使法国因此亡国也是理所应当。希特勒看着这群愚蠢到别致的法国议员，于是决定废物利用一下。人类议会式民主的历程中最搞笑的一次行为艺术就此诞生。1940年7月10日，也就是法国覆灭三周之后，法国议会召开了正式会议，就一个问题展开投票，是否就此关闭议会，停止议会式民主模式，将所有权力都移交给希特勒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总统贝当。这次的会议进程非常快，前面的辩论过程只花了五分钟就进入最终投票环节，投票结果是569票赞成，仅80票反对。这也就意味着法国议会以压倒性的票数决定终结自己，停止议会式民主模式，转为傀儡式的集权治理模式。之前一手摧毁了法国的议员们，现在又一手摧毁了自己的议会。这算是议会式民主模式的扯淡性的集中体现，一直到今时今日回头来看，依然蠢到让人头皮发麻的程度。吃下法国之后，整个欧洲大陆已经基本上被德国占领。在接下来摆在希特勒面前的就是两个选择，第一，他可以就此坐下来消化这片大陆，将他的国家社会模式推广到整个欧洲；第二，进攻苏联，击败这个与自己执行相同模式的国家，自此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实施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对这个问题，希特勒并没有考虑太久。首先，要消化欧洲大陆实在是太琐碎，太麻烦了。如果德国决定坐下来展开消化行动的话，接下来的十年就不用干别的事情了。其次， 苏联横在欧洲的东边，横跨整片欧亚大陆，始终都是德国的心腹大患。如果能够一战而灭苏联，接下来再连同苏联一起消化，就完全没有了后顾之忧。再次，此时的斯大林正在国内展开大清洗，也就是所谓肃反运动，核心目标就是捕杀党内的可萨犹太人群体。如果等斯大林完成了清洗，巩固了权力，进攻苏联的难度无疑将会大幅提升。综合这三方面的考虑，希特勒最终决定进攻苏联。1941年6月，德军兵分三路进攻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强国自此展开了正面碰撞。战争的过程并不令人意外，作为原版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苏联政权一旦将动员能力运用到极致，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将会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1941年9月，战争爆发仅仅三个月之后，德军攻入莫斯科郊区，双方就此陷入了僵持状态。斯大林发布全民总动员令，就此发起了一场全新形态的战争，全民战争。在这种全民战争模式下，苏联没有军与民之分，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德军遭遇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百分百都是敌人。德军身处的每一处土地，无论是旷野还是街巷，全都是战场。这种全民总动员模式立刻就困住了德军，阻挡住了德军前进的步伐。到1942年1月，在苏联全民参战，全体军民承受巨大牺牲，依然死战不退的情况下，德军的军备物资全部耗尽，在苦寒的天气之下，补给路线也全部断绝，终于全军覆没。这场战役的死伤结果同样令人震惊，德国的70万大军全部覆灭，而苏联方面，官方承认的正式军人的死伤人数超过100万，至于以平民身份参战的死伤人数，苏联政府没有发布，一般的估算是超过50万。当时莫斯科的总人口只有270万，其中约20%的人口因为参与作战导致死伤，这也就意味着直接参战的平民数量远远超过了20%。扣除此时莫斯科平民之中实在无法参战的老弱病残，我们可以相信能够拿得起枪的平民确实都已经上了战场。这种动员的强度已经超过了从古至今的任何一个政权，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即便是后来的红色中国，也无法与这样的动员奇迹相提并论。依靠这种极端强悍的全民总动员的能力，苏联很快就转守为攻，向德国发起了反击。苏联政府采取的战争模式并不是各位想象中的钢铁洪流，而是纯粹的牺牲战术，以无穷无尽的肉身耗尽德军的弹药，然后再一哄而上，夺取最终胜利。战场上的苏联士兵的平均存活时间仅为24小时，如果能够存活三天就能提拔为连长。依靠这种极端残酷的打法，苏联连续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将战线推到了苏联境外。说到这里，我必须要稍微总结一下了。欧式的议会式民主体制看起来一直都像个笑话。第一次工业革命确实发生在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欧洲各国的科学家也做出了一些贡献，然而也仅限于此了。对于紧随着工业时代而降临的经济危机，欧式民主体制毫无反抗之力，只能躺在地上，被经济危机反反复复的凌虐，虐得体无完肤，虐到面无人色。二战开启之后，面对纳粹德国的攻势，欧洲各国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开会，一边开会一边投降，投降的姿态一个比一个标准。整个欧洲只剩下英国还能苟延残喘，没有被德军一路平推，唯一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岛国，而纳粹德国一直处于财政极度紧张状态，发展海军需要海量的资金投入，打造一支航母舰队所需的资金足以打造100个满编的装甲师了。希特勒个人在反复权衡之后放弃了发展海军，这才留了英国的一条小命。只不过英国也没有任何办法与德国相抗衡，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德国人的轰炸机每天都要飞到伦敦展开各种狂轰乱炸，而英国议会对此的反应是开始正式讨论如何体面投降的问题。如果不是首相丘吉尔每天都跑到议会里面去痛骂投降主义，极力阻止议会就投降问题展开正式投票的话，英国人已经投降100回了。就这种孱弱的动员表现，欧式的议会式民主模式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事实证明，它没有对抗经济危机的能力，也不具备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这种表现也与欧洲各国的历史表现相吻合。 在历史上，这些封建小国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像样的动员能力。动员一直都不是欧洲人的长处，他们压根就不擅长动员，不擅长应对危难。现在德国人改弦更张，抛弃了欧式的议会制民主模式，披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盔甲，立刻就能把整个欧洲打得屁滚尿流。在动员这件事上，社会主义比欧式的议会制民主强了不止一个时代。在当时来说，唯有实施更加纯粹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依靠真正的全民总动员和无畏的牺牲，才挡住了德国人的兵锋，遏制住了希特勒的气焰。在苏联输光百万精锐之后，希特勒就出现了明显的神经衰弱和精神抑郁的症状，德国开始不可阻挡地走向了下坡路。不过整个二战局势的转折点还是1941年12月，日本海军以一种极端诡异的姿态突破美军的所有物理与情报阻截，居然成功地轰炸了珍珠港。罗斯福政府顺势宣布参战，美国的总统授权体制开始发挥出极其强大的动员力量。各位，一直到美国参战并展开美国式的总动员，民主体制才开始展现出它真正的力量。美国式的总统授权模式算是对欧洲议会式民主模式的大幅优化和修正。美国的开国元老设计的三权分立模式，总统拥有真正的行政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这样的权限大幅超过了欧洲所有国家的行政元首。当美国总统和欧洲各国的行政元首站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有趣。这么说吧，单就权力的大小这一块来说，美国总统就不应该和这些人站在一起，在地位上完全就不对等。欧洲各国所有的行政元首的权力加在一起，再乘以十，也比不上美国一个国务卿的权力，更没有资格和美国总统相提并论。这里我尤其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决策权，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管理学上的概念。比如说，你现在正在深山之中徒步历险，你面前有三条路，走错了路，你就有可能会死。你经过仔细考虑，反复征求资深驴友的意见，并综合你自己的装备、体力等因素，决定选择右边那条路，这就是你自己在行使决策权。而如果你自己无权做出决策，必须将选择道路的权利交给千里之外的一群人，让他们以投票的方式做出决定，你必须服从他们的决定。最后投票的结果是选择左边这条路。这就是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的差别。前面，你自己决定走右边那条路，这就是美国总统的决策模式。后面，由议会投票决定走左边这条路，这就是欧洲的议会式民主模式。在美国，总统有权自行决定解决问题的路径。美国的两会只能进行事后监督，不能剥夺属于总统本人的决策权。而在欧洲，任何国家的行政元首都没有权利做出任何决策，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必须将问题提交给议会，由议会以投票的方式做出决策。所谓大事不决于众，议会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是立法，也就是某种社会现象出现了模式化、规范化的管理需求的时候，才需要议会出面制定相应的法律。至于每一件具体事务的决策，这种事本来就应该交给行政元首个人来做出决策。行政元首本来就是通过民主方式选出来的，选他就意味着相信他的决策能力，就是相信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应对眼前的困局。一边通过民主方式选出行政元首，一边剥夺他的决策权，将决策权交给无数个不需要担责的议员，投出一个不知所谓的结果，然后逼迫行政元首执行，这就是胡扯淡，违背了最基本的公共管理学常识。可以说，整套欧式议会式民主体制连讨论的价值都没有，就是一套纯粹的垃圾制度。现在说回美国这边，1941年12月8日，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美国正式宣布参战，并开启了美国式的总动员，也就是开启了暴兵模式。美国陆军的总人数在此时只有约30万人，连完成本土防御都很勉强。然而，在此后短短的一个月之内，美国陆军就扩张到160万人，并因此在三个月内就具备了出兵作战的能力。再到1942年底，美国陆军已经扩张到540万人，1943年底继续扩张到700万的峰值状态。在陆军高速扩张的同时，美国还在大力建设海军。美国参战的时刻，海军只有790余艘战舰，其中航母只有7艘。到1945年8月，二战结束的时候， 美国的战舰数量已经提升到了6700余艘，其中航母的数量达到惊人的137艘。各位，就这样的数据摆出来，已经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现象了。美国式的总统授权制在面对战争时的动员能力居然也不比社会主义模式差多少。罗斯福总统在战争期间拥有充分调配美国各项资源的权利，美国国会也没有给总统添乱，没有跳出来要求剥夺总统的战争指挥权。给前线的士兵换装必须先经过国会投票，这种愚蠢到别致的事情也没有在美国发生。暴兵之后的美国因此有能力站出来在东西两路作战，东边在太平洋上独立击败日本，西边在欧洲大陆联手苏联击溃德国。美国也因此挽救了民主制度的名声，让全世界的老百姓还能对民主这个词稍微保有那么一丝微弱的信心。二战之后，全世界很快就分为两大阵营，陷入了冷战状态。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领头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改良版民主模式的美国领头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场冷战从1947年持续到1991年，当然最终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华约组织输掉了冷战，苏联最终解体，分裂成15个国家。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为什么一定会输，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又为什么一定会赢？我这里先从苏联方面说起。各位，通过前面的讲述，各位应该都能够理解，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最大程度的集权，将全国的核心资源以所谓公有制的名义集中到最顶层的权贵手里，再由他们以计划的形式展开分配。公有制本身就是由列宁党人虚构出来的概念，它的实质就是权贵所有制，由极少数的权贵控制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源，他们拍着胸脯向所有人保证，你们放心，我一定会不贪不占，公平分配，将这些资源以最合理最高效的方式分配到每一个需要它的企业，每一个个体的手中，因此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同时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安居乐业。各位，就这样的神话故事你们敢不敢信？就跟中国的帝王时代一样，在一个政权的创始期，开国元老们励精图治，能够压制自己贪婪的欲望，所以每个王朝的初期总会出现一段短时间的所谓盛世。然而权力一定会腐蚀人心，最多在一代人之后，集权式国家就会陷入贪腐的深渊，政权自身展开的任何反击腐败的运动都没有意义，包括反腐部门本身也会成为率先贪腐的部门。社会主义模式之下，集权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帝王的所谓家天下是一个虚词，帝王并不能真正掌控全国的核心资源。然而社会主义通过公有制这个概念居然真的实现了掌控全国，可以将全国的老百姓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间，可以轻松地调配全国的任意资源，不受任何约束。在这样的背景下，指望顶层的少数权贵那同样脆弱的人性能够战胜贪腐的诱惑，这就是痴人说梦。顶层权贵也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什么特殊材料炼成的人，他们也只不过是普通人罢了。他们在这种前所未有的诱惑之下堕落起来的速度当然会比普通人还要快。更关键的是，华约组织的建立意味着苏联将自己的权力触手延伸到了盟约内的所有国家之上。社会主义的计划模式就是集权，由最顶层的权贵分配资源。既然大家都加入了华约组织，那大家都要把自己国内的全部资源统一上交给苏联的那几位顶层权贵，由他们进行统一调配。苏联的领导人群体当然不会爱惜这些所谓的盟国的经济，当然是疯狂地掠夺所有加盟国的资源。这种搞法的结果就是华约组织内部的经济一塌糊涂，所有华约国家的经济结构都异常畸形，只能发展苏联指定的几种配套性重工业，比如波兰只能生产煤炭，捷克只能生产机床。同时苏联还严厉禁止这些国家发展自身的民用工业，只能从苏联进口傻大黑粗的简陋日用品。到1970年代之后，所有华约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的通胀潮，年通胀率普遍都在 10% 以上，持续到80年代之后，年通胀率更是普遍超过 20%。 这种日子已经没法熬下去了，所以1991年苏联解体实在是大势所趋，是社会主义的模式走到山穷水尽的结果。说到这里就必须要说中国了，各位可以很容易理解，以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群体的脾气， 绝对不会接受苏联的直接领导，更加不会加入华约，将中国的资源调配权全都拱手让渡给苏联的顶层权贵。在中国的战争年代，亲苏派与本土派就经过了反复多轮的残酷内斗，最终的结果就是亲苏派大部分被整死，剩下的也都退居到三线位置，只能从事一点边缘的文书工作。1949年，红色中国正式见证，中国尝试过与苏联建立一种兄弟般的同盟关系，中国承认苏联的老大地位，但并不接受苏联的直接领导，也不向苏联上供。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集权，集中一切资源，不光是要集自己的权，还要集同盟国的权。中国设想的这种相互独立的模式压根就不可能实现，于是中苏关系在1958年就迅速恶化，到1969年两国之间连续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其中在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战斗规模都不小，苏联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向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立体攻势，而中国则以传统的重炮阵予以还击，并成功遏制了苏联的进攻。当然，中国也是在整个冷战期间唯一一个和苏联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并且还能遏制其攻势的国家。作为中国勇于军事抗击苏联的回报，美国一定会拉拢中国，中美关系也必然大幅缓和。1971年，红色中国取代台湾，获得了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走出来，恢复成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中美第一时间就正式建交。现在，我必须要详细解释一下中国的动员模式了。红色中国见证初期的开国元老群体，融合列宁主义和传统儒教的核心特征，给这个新生的政权设定了一套社会主义的加强版模型。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由列宁发明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又有自己的创新，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不是共和政体，但也不是完全的君主政体，并且它的内部还存在极其严厉的社会等级体系。它从没有过实施真正的计划管理模式，同时他又坚决制止了自由经济的模式，将这些稀奇古怪的因素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帝国主义模式。红色政权建政至今，经历了从政治运动到改革开放的历程，这套社会帝国主义模式也经过了两轮在实施细节上的调整，其中的过程我这里就不细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本频道此前的节目《社会帝国主义模式解析》。到今时今日，社会帝国主义模式的核心特征包括以下四项。第一，200万红色权贵联合8000万公务人员，以公有制的名义控制了中国几乎所有的财富和资源，这算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第二，普通中国人的福利待遇极低，甚至可以说是负福利社会。红色中国放弃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必须要付出的全民福利代价，同时通过将老百姓原子化，彻底剥夺了老百姓的反抗能力，所以居然维持住了社会的稳定运转，这一点堪称是人类公共管理领域的奇迹。第三，在决策层面，所有的政治决策权都集中在了顶层的红色权贵手中，普通老百姓不享有任何参与决策的权利。今时今日，所有政治决策都是自上而下，从中央直接发下来，各地机械性的执行，现在已经彻底没有了基层自发的政治探索，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愿意主动尝试展开任何一项政策试验。第四，在执行层面，红色权贵下发的决策必须保证8000万公务人员的利益，尤其是必须保证这其中的500万科长的利益，这就是我一直说的道理，科长治国。对科长们的集体利益造成损害的政策将会被科长们以各种软磨硬抗的方式抵制执行。总结起来就是残酷的社会等级制度体系，财富由顶层权贵和公务人员共享，决策权高度集中在顶层权贵，公务人员则以科长治国的形式与顶层权贵展开博弈。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之下，有资格上牌桌的只有200万顶层权贵和8000万公务人员，至于13亿普通国民，不享有福利，不享有权利，当然也不配上牌桌。而历史已经反复告诉我们，只要你不在牌桌上，那你就被摆在了餐桌上。注意，你不是食客，你的身份是餐桌上的那道菜。当然，这样的模式也意味着当下的红色中国只具备一种能力，社会意志力。红色中国可以将13亿老百姓死死地管住， 可以剥夺全体老百姓在衣食住行方面的任意权限，可以捆住老百姓的手脚，可以猎取老百姓的血肉。但是红色中国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动员的力量，而动员恰恰就是应对灾难所需要的能力。各位，我这里必须再强调一次了，动员是什么？动员是一个国家通过其组织与管理活动，集中资源，鼓舞人心，推动老百姓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应对灾难。红色中国确实将全社会的资源和财富集中到了顶层，然而他已经没有能力推动老百姓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应对灾难了。既然你拿走我的资源，剥夺我的福利，抑制我的自由，那我就彻底躺平给你看。于是从年轻人到中年人，所有人都集体躺平，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内需不振，婚育腰斩，整个国家一片死气沉沉。而面对扑面而来的经济萧条，即便已经有八成的人口实际感受到了彻骨的寒冷，然而在整体上老百姓对此一点都不在意。红色政权本身就对对抗萧条没什么很大的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强化政权，进一步完善大意志模式罢了。而普通国民当然就更没有兴趣。所以我这里可以给出两个结论。第一，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基本不具备动员能力，并且中国恰恰就是全球工业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也是生产绝对过剩的最大受害国。所以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残酷程度也一定会远远超过1930年代的大萧条，达到前所未有的恐怖程度。这一点毫无疑问，各位不需要对这件事抱有任何的幻想。第二，由于红色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模式的高度稳固性，所以即便是经济危机的冲击再如何惨烈，红色政权也能维持稳定的统治。受苦的只不过是底层的13亿老百姓而已，无论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惨烈危机中饿死多少人，都是中国人应得的报应，这一点同样毫无疑问。说完了中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欧洲那边。欧洲的议会是民主模式，在二战之后没有进行任何的修正，恰恰相反，它一步步地滑向了真正的民粹主义。你没有看错，现在的欧洲议会是民主模式，恰恰就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这就将整个欧洲带进了灾难状态，并导致了一个非常恶搞的局面。中国和欧洲展开了一场竞相作死的比赛，不遗余力的竞争谁先被危机之狼咬死。而要理解这一点，我必须详细解释一下欧洲是如何一步步地滑向了民粹主义的深渊。在二战期间，英国国内的主要民意倾向是向德国投降，从政府高层到普通老百姓，抵抗意志都非常薄弱。当时的首相丘吉尔为了鼓舞士气，于是开始推行福利国家计划，也就是通过广泛的社会福利收买民心，鼓舞士气，提升老百姓对抗德国的意志。1942年11月，英国政府组建社会保险委员会，正式开启了此后的欧洲高福利之路。此后英国当局发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包括国民保险法、国民救济法等等，其目的在于确保由政府提供资金，覆盖每一名公民抚养子女、治疗疾病和体面养老的需要。到1948年，时任英国首相艾德里正式宣布，英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福利国家。有了英国冲在前面做例子，欧洲各国纷纷跟上，瑞典、芬兰、挪威、法国、意大利等国纷纷发布各自的福利计划。到1955年，除了当时被苏联控制的东欧地区之外，西欧各国已经全部变身为福利国家。就当时的西欧各国的财政情况来说，其实并不足以支撑长期的福利开支，光是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就能让西欧各国喘不过气来。不过西欧各国的运气不错，50年代中期之后，美苏之间的冷战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双方展开了全方位的军备竞赛。在这样的背景下，北约组织实际接替了西欧各国的国防工作，而其中超过八成的开支由美国政府承担。也就是说，美国实际承担了欧洲各国的军费支出，这笔省下来的钱恰好足够西欧各国继续维持福利国家模式，并持续至今。到现在这一刻，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已经彻底丧失军事能力。德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奇怪的赎罪心理，生怕自己如果加强武备就会引发全球敌视，所以一直都是用烧火棍子假装枪械来训练军队，这里就不说了。二战结束时军备还算过得去的英国，到现在这一刻也已经基本解散了空军和海军， 残存的几艘战机和战舰都处于年久失修状态，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还保留着的七八万人的陆军部队，唯一的职责就是作为仪仗队，在英国国王出行时排队冲门面。至于法国，拿破仑死后的法国佬就彻底丧失了战争能力，到今时今日，他们也只有所谓的外籍雇佣兵团能够拿出来亮一下。这种扯淡的局面，恰恰就是俄乌战争拖到现在这一刻，欧洲方面喊了无数次的联手抗俄的口号，依然无法对俄罗斯发起全面反击的原因。而在整个欧洲陷入五倍荒废局面的同时，他们还搞出了另外一套骚操作，全民公投。也就是说，先是欧洲的政治元首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决策责任，然后连议会的议员们都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了。无论大事小事，全都要举行公投，交给老百姓集体投票决定。这真是一种荒谬到无以伦比的民粹主义的实践。公投制度最早出现在瑞士。1848年瑞士联邦刚刚成立时，瑞士宪法就规定了所谓的公投制度。最早期的公投制度原本仅用于咨询民意，也就是供政客和议员们了解大众的民意趋势。20世纪之后，公投逐渐演变为真正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赋予了公投结果以强制执行力，代替政客和议员进行决策。比如法国在1946年举行全民公投，确认第四共和国宪法的效力。从此之后，法国所有的宪法条款修订都必须举行公投。1975年英国就是否留在欧共体举行公投。1990年东欧巨变，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各东欧国家都纷纷举行公投，以确立脱离苏联的事实，并通过新宪法。发展到了今时今日，欧洲所有国家只要是涉及宪法、欧盟的政治规则与国际关系、军事安排、税法、社会福利规则等议题，就必须举行全民公投。民选出来的政治元首没有决策权，议员也没有决策权，必须交由全民公决。并且公投范围日益泛滥，已经到了无法理解的程度。比如说，就限制核能和强制发展绿色可替代能源这样的破事，欧洲各国也纷纷举行公投，公投出来的极端环保优先政策，任何人都无权取消，只能闷着头一直执行下去。各位，这种将任何事物的决策权统一交给民众投票决策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玩法的前提就是相信老百姓存在所谓的群体智慧。然而，老百姓并不具备任何层级的群体智慧。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只具有三个特征：享乐、懒惰和愚蠢。将任何公共事务交给人类进行整体决策，政策的最终实施方向都只会导向这三个词，绝不会有例外。欧洲各国将政治决策权完全交给公投，这就是真正的民粹主义，其结果也只能是导向这三个关键词：享乐、懒惰和愚蠢。这就是欧洲式的泛民主模式必然的发展方向。所以到了今时今日，欧洲文明已经走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出现了伊斯兰化和去工业化的严重问题，并且所有这些欧洲国家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洋洋得意于自己的所谓泛民主模式，深信自己代表了人类世界的发展方向，不知道自己已经一脚踏进了地狱的大门。在本系列的最后，我需要总结一下当下的世界局势。在危机之狼的追逐下，人类世界的四大经济体日本、美国、欧洲和中国正在展开末日赛跑，谁跑在最后，谁就会被危机之狼撕碎，他的尸体将会被其他三家分食，成为其他三家的养分，让他们有机会逃过危机之狼的本轮追杀，再坚持一代人。就目前来说，日本跑在了最前面。日本式的财阀模式相对而言是当今世界最强的动员模式，没有之一。日式财阀一直到今天都保持着开明和勤谨的风气，在传承制度上也严格奉行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所谓富不过三代这样的儒教文化圈的遗毒，完全没有在日本财阀模式上体现出来。所以日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具备强大的纠错能力，总能走出眼前的困境。日本社会也能够维持民族主体的文化向心力，日本也因此具备最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唯一的问题在于，日式财阀模式是日本特有的文化和历史所塑造出来的特殊产物，本身不可复制，其他国家也无法模仿。美国现在跑在了第二名。川普总统强势回归之后，以绝大的代价开启了美国国内的纠错历程， 推动美国重回保守主义，重新塑造美国的国家精神。这个回归传统的历程很难，川普政府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不过好歹也已经开启了纠错。在这个比烂的时代，能跑在其他人前面就已经算是胜利，所以这就已经算很好了。中国和欧洲原本是在争相作死，相互争夺倒数第一名的位置。一直到11月份之前，中国都是倒数第一，落后欧洲半个身位。不过11月份之后，中美之间达成贸易战的休战协议，中国突然就做出了彻底跪下的姿态，完全放弃了此前所有的对美反制措施，不再对美国实施任何层面的贸易制裁，老老实实的接受了 55% 的对美出口关税，并且还乖乖的从美国几百万吨几百万吨的买大豆。中国的网民们对此大惑不解，于是将这些大豆戏称为平安豆。这么一搞，中国突然就算是停止了作死，而欧洲后来居上，当即就抢到了最后一名的位置，并且牢牢地坐了上去。到现在这一刻，欧洲各国满脑子里想的还是全球变暖这样的扯淡议题，严厉封杀国内残存的制造企业，并且还继续向数以千万计的伊斯兰非法移民提供超国民福利。作死到这样的地步，如果美国确定性的放弃欧洲的话，那么欧洲就大概率只能死在中国前面了。欧洲死完之后，就要看中国政府能不能将抢回来的资源拿来补充老百姓的消费力。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稍微汇集一下底层，那么中国也还能再熬一熬。如果中国政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欧洲死完之后就轮到中国经济彻底扑街。对危机之狼来说，他咬死一个也是咬，咬死两个也是咬，并不会嫌弃咬死的国家太多。不过我这里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红色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模式具有独具一格的气质。欧洲各国的经济完蛋，政权也一定会完蛋。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即便是经济再怎么扑街，政权也能通过大意志模式维持稳定。各位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就是现在人类世界所面临的荒谬局面。我只能说，冥冥之中自有天理循环。经济危机就是人类世界进入工业时代，享受工业带来的便利之后，必须要面对的灭世恶魔。这头恶魔永远都不可能被消灭，它永远跟在人类的脚步后面，随时都会对人类世界展开终极审判。在此前的所有审判中，人类交出的答卷都不及格，而这一次人类很可能要交出一份零分的答卷了。也就是说，这一次的灾难一定会远远超越此前的每一次经济危机，直接死在这场危机之下的人口一定会数以亿计。在危机面前，人世间的所有大词都只不过是虚幻的泡影，唯有规律才是永恒的存在。凡所有相，皆属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呵呵呵呵呵呵呵呵。